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再次做个简短的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的带领，也谢谢你奇妙带领我们每一位从夜间这样的平安带到做清晨，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一同的学习。主啊，真的谢谢你施恩的圣手能够引领着我们前面的道路，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的能够有追求，是给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能够老练。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怎么样的来称颂你经历你。主啊，求你在中间来帮助，也让我们能够遵从你的教导，遵从你的引领，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给我们引导，我们怎么样的来主啊，能够择选我们的主啊道路，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脚，你是我们的帮助者。当我们面临的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临的环境的时候，你就是我们随时的力量和帮助，你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只有仰望你，是我们一生遵从你，一生跟从你，一生能够专心的、忠心的、纯洁的来爱你，来追求你，成为你羔羊的心腹。谢谢你，赞美你，愿你亲自祝福以下的时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受到你圣灵的约束，无论是在东西南北让我们进入这个品台的时候，让我们就有一个专心的心来聆听，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也保血也洁净你的孩子，他是何等的不够不配，就不要因着他的软弱来挡阻了你的工作，让在众弟兄姐妹的需要，你使用这个不配的器皿。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除掉一切不应有的拦阻，也释放我们这个网络，让我们每个网络都能够畅通无阻。谢谢主，这样子在你面前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是撒母耳记下22章跟路加14章，还有诗篇69篇的跟启示录14章的第四节、三章一节的圣经。我们看这个前面大轮的总题呢是求告圣敌，求告圣敌，全尊主化全撇跟主。一边是讲到送恩，一边是讲到拒恩。我们首先来看这边这个撒母耳记下这边，他这边是讲到什么呢？是关乎到正这章里面是关乎到大卫在晚年的时候所做的一首诗。这首诗是跟那个诗篇18篇几乎是一致的，几乎是一样的。他在回顾他一生的征战与逃亡，经历神与仇敌手中多次的这个被神所搭救，被神所搭救，最终他是怎么样稳坐这个王位，稳坐王位，也就是神立他能够成为一个列邦人所尊重的。所以大卫不只是在得胜后高兴，而是在经历每次的危难中，他的得到的这样的回应之中的恩典后，深知一切都成了出于是神，是出于神的拯救和神的信实。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篇，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一种赞美。所以这是因为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属灵的一个精兵，好像我们基督做为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对神的信实，对神的这种恩典和他的能力灵敏之中的一个深刻的回应，一个深刻的回应。那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那边呢，是讲到耶稣关乎到三个重要的比喻，一个应许的比喻，一个是盖楼的比喻，一个是打仗，所以来说明一件事，也就是说人如何能够回应救恩的一个邀请。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来看，有人忽略神的应许，以各种借口呢来推辞，另一方面呢是主呼召要撇下一切，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真正能够明白恩典的人，他就会撇下一切，会跟随主，会赴应许， 会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边的经文都是给我们带出，一边是颂恩，一边是这个聚恩。颂恩也就经历神的救恩和全心的去称颂，聚恩就是藐视神这样的要求而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福分。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下这边一到二十节。一到二十节这段里面，我们首先来看，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是我的营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恐，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听得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出焚烧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上基路伯飞，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后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在发出声音，他射出进来，使仇敌四上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智者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地，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我们看到大卫在这段里面一到二十节里面，大卫首先是诉说神与他的关系，他用十次的方面来形容，来表达是他的一切，他所有的一切好处都不在神以外。所以我们经常也会这样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吧？他一切的需要神都给了他满足。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呢？他所有的依靠都是在神那里，也就说出神救他脱离这样的仇敌、死亡、阴间、急难，显出他的威严、能力和荣耀，而领他到宽阔之地，神实在是当受的赞美。我们从这段里面，也就是说一个人在难中求告耶和华的时候，神就亲自会搭救他，神会亲自搭救他。因为我们看到大卫他经历过，他在这样的患难中去呼求神，神从天降临施行他的这样的一个搭救，施行这样的一个搭救，也就是在运用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属灵的生命若想得胜，也必须要先学会要求告主。所以我们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环境，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就要膝盖要跪下来。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工作这个我们是要跪在前进的。也就是说，你首先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你首先要学会要求告主。你是否在困境中，或者你在平静中，或者你在念经中，我们只要转向神来祷告。你不要去转向人，你不要去跟人说，哎呀，我碰到怎么样的环境，某某怎么样。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无法能够来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搭救，甚至会受到很多人的藐视，很多人不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慰。像前天我们教会的姐妹团契里面有几位，我们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我们正好 是读到那哥林多前书的后书的第四章里面七到九节这段，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在受困境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器皿，神在我们身上树上。后来呢，我们有几位呢肢体呢在那里呢做见证，意思说受到人的藐视，被人说了心里很难过，怎么样在困境里面，在这个危难之中没有得到这样的安慰。其实因为他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之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七到这个节里面说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是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么我们四面虽然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也不至于失望，因为遭逼迫也不自己跌倒，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被人这样的藐视击打，你如果要是转向人的时候，你就会被击打，被击打，甚至呢我们会被困住，我们心里就会作难。但是神说，我们虽然四面受敌，我们只要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他一定会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神也会来安慰我们。虽然你被丢弃了，虽然你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有属灵，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拯救。我们虽然肉体受损，我们但是灵敏灵性能够得到安慰。所以我们今天要千万要记住，不要有什么事情只想转向人，想人的帮助，某某人来帮助我，我就得安慰。我们要相信神的帮助，我们要祷告在神的里面，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我们要求告，要依靠。无论你遭遇怎么样的灾难，无论你遭遇怎么样的攻击，无论你遭遇怎么样的一个仇敌这样子的一个围困你围绕你，但是无论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神他一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仇敌，这样的死亡，这样的阴间，在这个极难里面能够显出他的威严。所以一到二十节里面就是说，难中求告，难中求告，神亲搭救。我们要抓住是神亲自来搭救我们，而不是把一切，虽然我们有时候跟人说有弟兄姐妹帮我们做祷告，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借着他的祷告，也借着我们自己来神面前哭切不住的在神面前的祷告中，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来搭救我们，而不是某某哪一个人来能够帮助到你，帮助不了，任何一个人都帮助不了。所以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碰到了困难，你都要转向神。好，这是第一。再看到第二个，就是21到28节这段，21到28节这段里面，我们再来看，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当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使他降卑。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感谢神，大卫他在这段里面他是怎么样，神照着大卫的清洁公义来恩待他，来赏赐他，因为他是怎么样，因为大卫他是完全遵照主的话，他不偏左右，所以神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我们看到大卫无论他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他没有埋怨，也没有气馁，也没有停顿。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里面，虽然他在八十八的这件事情上面做了一件能够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何等大惨痛的一个教训，但是他在一生之中，除了这件事，除了他这个 这个教导这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没有好像很好的去教导这些孩子们的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扎稳。但是呢，我们在实际的这个问题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他所做的每一件都是合神心意的，他是尊神为圣的，他是因他完全是尊主的道，不偏左右。所以我们要知道，恩典不是你任意范围的，恩典不是给你任意的，而是神喜悦那些敬畏他遵循他话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的遵神的神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的神说，因为你慈爱按照你在他前面得到这样的纯洁无瑕。所以神他是慈爱的人，你如果是慈爱的人，他以慈爱会待他，你是完全的人，他也会以完全来待你。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神公义的赏赐、慈爱的对待和极大的一个拯救，他是什么呀？神是我们坚固的保障，神是大卫的坚固的保障，今天也能够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怎么样完全的人行他的路，神使他的脚怎么样真正的能够安稳。接下来我们就能够看到，所以在困苦的百姓你必搭救，你的眼目是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但我们更加要谦卑，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他是真的在神的里面，我们要他是查看人生肺腑心肠的主。所以我是否，也就是我们是否在暗中仍然保守称圣洁呢？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信徒怎么样，好像以为神看不到他，任意妄为，做一些好像神看不到他的。其实你如果一直保守自己圣洁，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有的人就是以为神看不到，以为人看不到，就以为神也看不到，在无能的时候他就放纵自己任意妄为。比如说贪婪，比如说我们那些那个嫉妒，比如说那些有的人喝酒啊、醉酒啊等等，或者有些我们放一些那个心里所思的、所想的，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神都已经知道你的心思和意念。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顺服主的旨意，要行事，要公义。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公义第二个意思，也就是21-28节，这里就是讲到公义为根，神按照他所你所行的会行赏，就是赏赐于你，行赏就按照他的意思会行赏于你，神行赏哦，你的行为、你的所作、你的所为，神就会按照他来待你。你如果完全的话，他也以完全待你；你如果是慈爱的话，他也会以慈爱待你；你是清洁的话，他也会以清洁待你；如果你是乖僻的，他就会以弯曲待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没有人看到我们任意的去做去行，神是一个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思好像觉得自己对人很正直，其实你已经很弯曲，弯来弯去。有的人说话嘴巴上说一套，行出来又是一套，这个你就是不正直的，对吧？你就是说谎了，你对人对事你完全违背了神的公义、正直和慈爱和怜悯。所以我们今天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你是什么样，神就会按什么样来对待我们，来赏赐，行这个赏与罚都会在中间给我们带来。好，我们再看到下面29-31节这段，29-31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应接的，放投靠他的 他并做他们的盾牌。你看圣经讲的是多么的这个详细啊、也是多么的一个宝贝。大卫他在称颂的时候，他所经历的时候，你看到他是这样的讲到，就是说因为神是他的光，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他必照明我们一切的黑暗。虽然我们碰到了环境，虽然我们在时间的幽谷里面，但是神他终究会把我们带出来，他是会引领我们从这个时间的幽谷里面，从黑暗之中会把我们拯救出来。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代替了我们从十字架上死而埋葬，在地里头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之间就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胜过了撒旦魔鬼的强势。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能够给我们带来是何等大的一个奇妙。所以这里他还是在称颂神，还是来颂赞，以颂赞为歌来赞美神的作为，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常常要依靠神而得胜。所以这是大卫向神深深的感恩和做出来的这样的歌词。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就是要完全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主的话语给我们带来是完全的得胜，能够借着他的话语我们冲入敌军，借着神能够跳过墙垣，是吧？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应验的，凡投靠他的他必做他们的盾牌。所以我们碰到环境你不用怕。我前天礼拜六我也在分享一下，我说因为我说神家的长辈当时我在神家里面的时候，那天长辈他怎么样给我说，说我嬉皮笑脸，好像你欠了那么多的债，怎么一点好像心思都没有，一点好像那个负担都没有。我就真的也神特别的拿去我这样子的忧愁，拿去我这样的担子。我真的无论是碰到任何一人，我就觉得我怎么眼泪都没有。人家说欠了那么多的债，哭都哭死了。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我是有忧伤，我又难过，我又哭泣。后来神就安慰我，没有给我哭泣，也没有给我眼泪，我好像没有欠债一样的。别人看我天天喜乐盈盈的，每天好像是笑盈敞开的。我真的，我说神啊，这真的是你给我的恩典。后来我就给那长辈阿姨说，我说难道我天天愁眉苦脸要挂在脸上，我欠多少债，欠多少债吗？我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神就没有给我这样的一个好像这样的苦楚。我真的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啊，真的是你的话成为我的力量，是你的话来应景我，是你的话来帮助我。你说凡投靠你的人你就会做他的盾牌，是吧？会给他带来的喜乐，会给他带来的满足。我真的神就是这样子的把我带出来。所以我劝弟兄姐妹，我们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困境，真的我那天礼拜六我在分享的时候，我说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在最困境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觉得我好像那个吃的苦住的苦，我或者生活上怎么样的苦，我说神也给我带来这面。我就亲自给他们说的时候，我说那个时候我跟我们这里的一个姊妹，我们去这里的那个买赏的地方，我们说取捡一些东西过来吃的，也有这样的经历，是吧？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只要借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他必照亮我们从黑暗里面能够出来。因为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灯，是吧？他会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冲入这个敌军，会借着他，借着神会跳过一切的墙垣。于是说多么大的一个应许，多么大的一个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啊？所以神使我们能够在光中行，你就不会忧愁，你也不会忧虑，也不会 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这么贫困的人，觉得自己好像被人瞧不起，我们都不用去想那么多，我们只要抓住神的应许，神啊，你把我带到这样的环境里面，我相信你一定会抬举我，一定会抬举我，一定会我把我能够重新能够来建立起来。所以这里29到31节是顶灯照明，精心信神信靠，我们要坚定心，坚定你的心来依靠相信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在这样的黑暗里面能够照亮出，把我们带出来，一定会抬举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不可能把我们一直压在那里受人的唾沫，受人的藐视，神一定会抬举我们，一定会装饰我们，也借着这样的经历里面，让你更加深深的会体会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和雕琢和制造，成为他合用久用常用的一个器皿。虽然我是何等的不配，神竟然还用我，我真的是一个烂泥中的一个灰尘之中的烂泥，我真的是不配，但是神今天竟借着他会在你身上做他的出口，我真的很感恩。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里面，也看到大卫借着这段经文里面给我带出真的感恩不见，他还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感谢，在那里称颂，在那里这样子的来带出给我们后世的人能够更加抓住神的应许。好，我们再来看32，我写错了，写33了，还有32到这个37，32到37这段，我们来这里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我完全人行他的路，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怎么样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未曾滑跌。好，从这里我们看了32到37节这段，32到37节这段里面，我们来看到是一个在这个神在中间来教导大卫手怎么样的去征战，是吧？甚至教导大卫说你膀臂能够拉弓，使他神怎么样，神扩张他的路径。今天我们无论是什么样，我们只有投靠在神的里面，大卫在这里面来告诉我们，来告诉我们使他怎么样的能够稳行在中间，是因着神在中间来使他的路径扩张，使他扩张大卫的路径。今天我们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碰到的环境碰到的问题，我们都不用怕，因为神他会扩张你我的路径，会扩张神家的产业。虽然我们看到有时候说哎呀，神家的产业这边也有那边也有，但是人在哪里呢？人在哪里呢？我们相信神当时在教导大卫的时候能够征战，今天照样神也会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来做神的工作，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中的成长，必须要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操练和装备，我们装备好了，操练好了，你就能够上战场。像我们神在你身上，每个人都是有神在你身上的经历，对吧？神在你身上的一个经历之后，操练装备，我们才能够去，才能够上这个战场。战场上去的时候，我相信神会预备一切，会预备一切。所以今天也就是来告诉我们，也就是告诉我们，你我是否愿意我们在这样的试炼里面受造就。如果要是逃避这样的一个熬炼，你就停止了这样的学习。所以一个人经过这样的苦难的时候， 你就会不断的在神面前的追求，你就会不断的在神面前的学习，你就会不断的在神面前借着的话语，他的话语来装备我们。如果没有神话语的装备，我们怎么能够上战场去打仗？我们就是提着，所以我在上面我也经常提到，因为有一次神真的在我的祷告中给我的意象就是说到，你是个空灯笼。虽然我从十几岁就开始上讲台去讲道，但是以前讲道的时候刚开始很有追求，后来一段时间也冷落了。我们教会的有位同工给我说，哎呀姊妹，我们教会的某某某某些什么事情，你要积极的要去参与，要去工作，要去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我给这个弟兄怎么说，不行不行，我真的当不起这个责任，我没办法，我这个生命光景也是这么样的一个软弱，我真的不配，我真的不够，你叫其他的人。后来呢，那个我们这个同工，我那个时候才还没结婚，那个同工给我说，他说已经在你身上了，就已经落实了。那我说我现在在家里新好好的装备，我做一个好像是以利亚说的，我在罗腾，我在洞中，我是要为神大发热心。其实呢，你如果没有工作的肩负，没有一个工作的一个担当起来的时候，你会为耶和华会大发热心吗？你会软弱，你会去看环境，你会去看人了。所以我们真正的要会耶和华大发热心的话，你就会去担当，无论是怎么样的困难，你就会去担当。你担当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不够的时候，你就会好好的去读经，去祷告，你就会去装备自己，你就会不断的去学习，来装备你自己，是不是啊？如果你说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不担当了，我不去工作了，我不去干，我就好好的在家里自己好好的装备，好好的灵修，好好的看圣经。如果是这样，没有一个工作的负担，你没有好好的，好好不起来的，好像看圣经就是走马看花一样，这只眼睛在看，耳朵在出，你看好像只看了，真正的能够来灌输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很难，这是我的感受哦。因为如果你今天不担当了，你没有工作了，比如说有时候我也是想，哎呀礼拜天不要派工了，或者我这个平台上面我不要查经了，你越是这样子，你就没有心思再去装备了。你如果明天你分享了，或者是这个月你有几次的分享，你就会不断的去会看这段圣经，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读了又读，读了又读，是不是啊？好像就是说，我就怕讲不出来，我就怕这个生命给我的生命，神的话语给我的生命能不能连接得起来，能不能带出跟弟兄姐妹的一种分享，能不能去生命去影响生命，对不对啊？你就会放松戒心，你就会说，哎呀，反正轮不到我来讲，我就是看看就好了，好像就是说。我们真的在神家里学习的，我们小驴驹也一样，你如果要是有负担的话，你就会拼命的去抓，拼命的去挖，你挖挖挖，越挖越多，甚至你今天讲了这道这篇，明明如果临到你这篇又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流露，又不一样的这个话语，神的话语在你身上的一个改变，对吧？所以我们这三章一节的圣经真的像轮中套轮一样，就是说轮子套的轮子，今天套出来跟明天套出来不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生命在我们生命的一个转动，我们要不断的在中间的一个追求，像大卫这样子的一个追求，是不是？因为神教导大卫你怎么样增长，今天神照样也教导我们，借着他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战胜一切撒旦魔鬼的一些搅扰，一切的工作，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神的操练，必须要生命能够成长，必须要受到这样的装备之后，受到试炼的一个试炼中受造就的时候，我们不要逃避这样的熬炼，这个熬炼是痛苦的，我刚才见证了，是吧？我们无论是有的人是在经济上给你的压力，有的人是在家庭在对付里面给你的压力等等，这些都是神要借着这样的环境给我们带来的熬炼，给我们带来的受训，你训练 成一位基督的精兵，不是要停止学习，不是说我怕这样的熬练，我就不敢再去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神就是说，在神的训练中，使我们刚强壮胆，能够受造成神的一个兵器，能够出去征战，如神的话语如同两刃的剑，能够刺透我们肺腑和心肠一样。所以神真的能够给我们，所以神使他的脚，你看吧，快如母鹿，手能够开铜弓，是神给他带来怎么样打败一切的仇敌，是给他带来打败这个仇敌的一个兵器。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的装备，我们就是像空气打拳一样。所以那天神就给我这样的很深刻的说，你以为自己有几句道可以讲，你以为你站讲台那么长的时间，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其实你是个空灯笼，像我这个上面的图这个图片一样，这个灯一样。他说你虽然点着灯，但是你是空的，你不会受到我的纪念。哇，我就是深深的受撼，震撼的不得了。我说主啊，我算什么呢？所以让我神就把我真的，其实神已经早就提醒我了，我就是不顺服，就是不听命，所以被神这样的剥夺的这么的环境。但是这些不是我在埋怨，我们就是来告诉我们一定要顺服，要听命，你才不会受到这么多的一个，我们要受主的训练，也是神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受训，让我能够在训练中神加给我的力量。好，这里面就是讲到神亲训练扶持稳行，神会扶持你，你就稳行在中间，快路母路的题一样，是不是啊？神就会加给我们的力量。好，我们再看到下面38到43节这段里面我们看到这里说，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一心，我没有归回，未灭之心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警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能够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你看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追赶仇敌的时候他不退后，因为神是他的盾牌，是吧？神是他的力量，神是他的帮助，因为神教导他怎么样的来征战。大卫他不是靠自己，而是完全的靠神，所以直到这些仇敌完全的归顺，神赐给大卫完全的得胜。也就是我们真的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不要半途而废，我们不可中途收兵，不要像约雅一样，是吧？他去攻打这个亚玛利人那个亚门人的时候，他就是以为跟他的兄弟以为打胜仗了就起兵返回，没有彻底，后来接大卫打那些仇敌又重新返回的时候，大卫就率兵就彻彻底底的把他们致死，把他们赶尽杀绝，是不是啊？然后呢再带来了完全的得胜。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也不可以中途收兵，我们一定要与仇敌征战到流血的地步，使他能够直到他完全的归顺，使他能够完全的顺服，就是如同我们里面的老我旧人一样。我们的这个个性老我旧人，如果你不给他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里面仍然会发生出许多自己的东西来。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主，靠着神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帮助。所以我们真的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对罪不能要心存怜悯，对罪一定要怎么样，要恨之入骨，我们不能放过罪，也不能与罪有妥协，
也不能与罪有妥协。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怎么样，大卫神使他能够战胜这个仇敌，打败这个仇敌，使这些仇敌怎么样，转身的逃跑，转身的逃跑。所以我们要作为基督的尖兵，我们全胜不能松手，我们要与仇敌要征战，我们不能松手，我们要靠主彻底的要清除这个仇敌，把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旧人，真的有时候以自己的想法，我们真的很想在家里享受，是吧？因为现在六月天那个天气太热了，我们出来中午的时候出来，哇，太阳猛得要命，就不想出来，待在家里，空调吹吹，风性上上，是多么舒服的一个生活，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你也没办法，因为如果教会有安排，我们或者工作神家工作有安排，我们要出去或者探访，出去要去祷告，或者是要去做什么，我们也要去，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老我，不要贪图安逸享受，我们要完全也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这样的安排。所以从这个38到43节这段里面是讲到怎么样，仇敌屈膝，主施全胜，主施全胜，主能够施于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得胜这个仇敌的原因，也就是因着我们不能向罪妥协，也不能放过一点一丝的罪。所以有一首诗歌，我们神家有诗说，一点点的罪我们也不能妥协，是吧？也不能去放，有一点一丝一点的罪我们都不能去放，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天国就没有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对罪存着有丝毫的怜悯。好啊，好，我们再看到这个44到46节这种44到46节，这里说的，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尊敬，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必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从44到46节，这里面我们看的真的是太奇妙了，真的太奇妙了。因为神要怎么样，是神在中间来立大卫为列邦之首，列邦之首，大卫在中间来称谢，是吧？他说连素不认识的也听命归服于他，也听命归服于他，你看是多么的奇妙。他在称颂神说，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尊贱，保护我为作为列国的元首，是那素来不认识的民都来侍奉他，你看是神使他做列国的元首，外邦都要投顺他，都要投顺他，你看是多么的感恩。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属神的百姓，你若忠心的去征战，神吩咐你的要去支持这些亚玛利人，要把他要赶尽杀绝，不要像扫罗一样留些肥壮的，留些好的，留些自己喜欢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自己里面有所喜有所爱的留着，慢慢的去品尝，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为什么大卫受神这样的称赞呢？因为神让他去做的，他就完全的遵从，完全的顺服，他没有抗拒的，在中间随着自己的心意私欲去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要存着私心私欲，哎呀，这个多好啊！这个礼拜天我先暂停一下，我这个一天能够赚过来，可以抵我一个礼拜。有时候魔鬼会，因为你贪财的话，魔鬼会借着这些钱财会来迷惑你，会来诱导你，是不是啊？让你不要去教会，或者今天我有某某些什么事情，哎呀，我先暂停一下，我先会以这个为主。我真的有时候就觉得怎么样呢？可能 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我们讲的会比较好像说你们自己好像灵性那个丰富一点呢，会看的这个世界会看轻松点。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爱世界，也会爱这个金钱，但是神给我们经历，我们要以什么心为准。像昨天我们礼拜天我们这位这个传道人在那里讲的时候，他说你心中的偶像，你如果是拜这个，虽然你赚钱不错没问题，但是这个钱有时候会成为你心中的偶像。因为你说到这个欧元，我们虽然没有去拜这个钱当成这个你偶像，如果你要是以这个为首的话，尊他为首的话，那你已经就是拜了偶像，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虽然我们都有实际的生活，就有现实的生活摆在我们的面前，你也为了吃也为了生活，我们也要去赚钱，但是我们没有说叫你不要去赚钱，而是你要忧心秩序，你要摆正，是不是啊？你要把神摆在首位，那就不一样。你如果把事情，把你的心中所想的所思的能够摆在首位的话，把神摆在后面的话，那你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卫是完全尊神为圣，把神是摆在首位，神让他做什么他就是要做什么，他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遵命，完全的听从跟着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今天神就立大卫为列邦之首，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忠心的去做神可托付更大的国度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虽然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会大大的使用我们，就会大大的来使用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你愿意我愿意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吗？我们是否能够忠心的在你现有的这个位置上面能够为主能够付上吗？有的弟兄姐妹就是嘴巴上说主啊我要为你我要为你，实际上还是为自己劳碌的去奔波，为自己去谋造，为自己去打算。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路加福音那边的，我们会知道神就告诉我们要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无条件的这样的为我们付出和摆上。但是我们愿意撇下吗？我们愿意能够为主这样的走上吗？所以你只要在小事上忠心的话，神就会使用你。所以这个44到46节是神立为首，神立为首，外邦归附，为归附这个大卫，大卫在称颂神，是外邦都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你看是多么的奇妙。所以外邦人要摔场仗仗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出他们的营寨。好，我们再看的47到51节，47到51节这段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活神。好，我们一定要看到圣经是多么的宝贝啊，耶和华是活神啊，愿我在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在磐石被人尊崇，被神尊崇，被神称赞，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力量。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们伸冤，是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的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他施慈爱给他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是直到永远的。哇，真的太奇妙了，从47节到51节这里仍然在颂赞，他在颂赞的时候，在幕僚在这样的一个歌颂神这么的伟大尊荣和这样的一个救恩，他要在外邦中是被称谢的，因为神的名是最配称谢的。所以大卫是靠着神的恩典得胜作王，你如果要是离弃了神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所以大卫在中间这样的来称谢神，大卫在这样的一个这段里面，也就是说他在称颂神，承认一切得胜都是来于神，都是来于主，所以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他，都不 都归于他。所以我们今天蒙恩者，我们这帮坐在这里的都是蒙恩者，我们最美的应许，我们最美的回应，就是要颂赞我们的主，我们更加要传扬他的救恩，是吧？大卫在中间不但是在高举神、荣耀神、颂赞神，他的伟大、他的尊荣，更加能够来带出他的救恩，更加带出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得到这么莫大的恩典，我们是否愿意把这样荣耀归于我们的主？我们也是否愿意能够将主的救恩传到外邦，传于外邦？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里面，这段是讲到是那个颂主之恩，颂主之恩，传扬救恩。看大卫最终的一个结语之中给我们带来是这样，颂赞神，称颂神，是吧？他说到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我们是否今天也能够把这位荣耀的主传于外邦，传于在我们的中间，传把这个福音能够传递出去呢？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得救了就够了，我们要把这个福音要传出去哦。好，我们再看到那边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4章，从路加福音的14章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是讲到什么呢？从1节到6节这段，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患水骨就是我们温州话说肚子胀起来了，就是一个胀肚子胀起来的人啊。如果说我们温州话的话，有些弟兄姐妹听不懂，我就不说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并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者牛的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也不能对答这话。哎，我们从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呀？也就是首先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神在安息日可否去救这个驴，是吧？因为这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他们的目的是要窥探他，是要抓耶稣的把柄。他们目的是要抓耶稣的把柄，是要耶稣在众人面前能够带来一个荣誉的失去。还有一个呢，想要抓他把柄，要致死耶稣，是要致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一再的想要抓住耶稣在放安息日的把柄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在安息日这样的一个正好也是一个方面来去控告他，来抓他这样的把柄。当耶稣指出安息日是否能够把这个吊在井里的驴或者牛拉上来的时候，这些人就无言以对，无言可对，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一个整个的方转，怎么样的一个方转呢？就是看到本来耶稣是被他们控告的，反而转过来，耶稣问他们的问题变成了原告变成了被告，呵呵，是不是啊？然后他就来告他们说，这样子可不可以，行不行？他们就回答不出来。也就是指着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在安息日治病，也就显明当时时代的人是多么的仁慕，多么的自义，以自以为是的在中间。所以很多人我们也看到像法利赛人跟这些律法师一样，有敬虔的外表，却失去了属灵的这种的生命，属灵的冷漠和这样的判断。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只是在外面没有内在的生命。虽然律法师跟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很熟悉，但是为了想要控告，想要抓耶稣的把柄，反而把主拒绝在外，是多么的可悲。 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今天来听主的话语，我们来信，那我们的敬拜的动机，我们礼拜天来，我们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要回信回应神的爱呢？因为神他是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主，不是看外面，不是看外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让我们知道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安息摄应主要是暗察人心，那边呢是怎么样，难中呼求神清搭救，神清搭救。所以我们在许多的时候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来明白来运用，我们不要只有外表，我们不只要在外在的尽情，好像看你很火热很爱主，但实际上你已经失去了神真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要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犯了这样的罪来得罪了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要再看到下面七节到十一节，这种耶稣竟所请的客警者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宴席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坐在首位，就是让他们能够知道要明白，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人被他请上来。所以主的话真的是何等的宝贝，他句句都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益处和帮助，叫我们要怎么样的谦卑，是不是？那请你们的人上前来，也就是说前来对你说，让座位给这位吧，你就羞羞长长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让我们要铭记主的话语，我们要谦卑，要谦卑，我们更加要尊重谦卑伟大，要怎么样放下自己的高位。耶稣在中间来劝人要坐在末位，也就是给我们带出自卑者会升高，自高者一定会降为卑。也就是我们在属灵的这个生命上面，我们在属灵的方面也是一样，神不看社会的地位，只看你心灵的这个姿态，是吧？我们有时候因为信心的教会，有些他们是吧，真的以为地位很，以为自己有地位，明明请你去做去做客的时候，有的人以为自己的地位很高，就去守这个守卫。耶稣告诉我们，真的我们要铭记主的话语，我们更加要谦卑，我们要谦谦卑卑的去遵从去做。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的首领来邀请耶稣去吃饭，当这样子的一个有些人去选择这样的首位去做的时候，耶稣就施出了这样的教导。不但耶稣在当时教导这些门徒，今天也照样在中间来教导我们。至高的，我们应心学习谦卑，我们每个人要学习谦卑，不要至高，不要高于自己，要让别人尊敬才有光荣。因为凡自高的你必会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应当要学习谦卑，以谦卑的心来去见证主的道，就能够活出主的形象来，就能够活出主的形象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谦谦卑卑的来听从。所以这里是讲到我们要铭记主话，不择首位，不去择选这个首位，而是要铭记主的话，让我们要谦卑，要降服。哦，那边呢是讲到公义为怎么样？是公义为根，我们要有公义、公平、慈爱、怜悯为根本，神就会按照他所行的会赏赐给他。今天也照样，你要遵从主的话，神照样也会以公义公平恩待你。如果你要是择选首位的话，你自高自大自满自以为是的话，那你就会羞愧满满会连到。我们首先要选 后面末位，我们有人请你上去守卫的话，你更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尊荣，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耶稣基督在中间的教导。我们再看到12到14节这段，12到14节这段里面，耶稣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父祖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就来报答，你就得了报答。也就是耶稣在中间来告诉这些请他们吃饭的人，也就是说叫他们一定要学这样的一个工作。说另一种，也就是指着这些摆设宴席，他们的动机是希望得到报答和称许，因为主知道他们的心思，所以主就教导他们。所以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这些人是没有能力偿还的。所以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这个报答，就得到了这样的报答。所以圣经上这样的来告诉我们，说到也就说明，并不是请那些饥饿有需要的。主的教训是要怎么样来告诉我们，要让我们要用基督的爱能够来行出来，不求人的报答，而是要将来才能够得到主的这样的一个报答。所以主在中间鼓励他们，给那些不能回报的人，神给我们带出来，就是说在回报给你，你要得到这样的报答的时候，就是主在复活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属灵的奉献上面，我们都是这样的无条件的付出，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已经是这样子的来无条件的献上。我们不要贪图这样的一个别人给你的一个回报，我们才去爱他，我们不是的。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的爱是属于真正的爱，没有回报的爱，而是要真正能够显出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这种灵性灵敏的心，是吧？因为神他大大的施恩于我们，我们也能够白白的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也要白白的能够付出。所以我们服侍不要带着条件去服侍，什么条件啊？哎呀，你有给我回报我才去服侍，你给我有贡献我才去帮助，不是的。我们只服侍，不要去服侍那些值得回报的人身上，而是要服侍那些没有能力来回报你的人，这样子才是一个值得我们这样的去做，是不是啊？所以因为这个恩典是白给的，我们奉献也是要无私的。所以今天12到14节这里是说，施恩夫徒要怜贫穷，要怜悯施恩那些贫穷的人。那边呢是怎么样？神是我们，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来信靠我们的神。其实你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比如说你爱那些贫穷的无法能够回馈于你的人，其实神就大大的赏赐于你，神大大的会祝福于你。他这个恩典给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要白白的舍去，我们要白白的奉献出来的时候，神就照样他会开了天上的窗户会祝福给我们的。你不用怕好像我们爱出去了好像没有回应，神他会给我们的。我们需要的是神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不是要得到人的这样的祝福，不是得到人的这样的回馈。好，这个就是今天12到14节。我们再看到15到20节这段，同喜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去。又有一个人说，我买了五头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去。又有一个人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你看这里面真的是太可悲了， 神能够在中间给我们摆设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应许，是不是啊？哦，这个朋友给他摆出了那么大的一个应许，你看到他们中间一直在推迟，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福音能够连到他们的手，看到这里面也就是能够来给我们带出了一个什么样，其实这里面真的是这些人恩典连到，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我们给他们说，哎呀，要信耶稣，将来得永生，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来明白，但是这些人都是推迟，世人就这样子的来推迟这样复印，拒绝这样子救恩，理由就有这三类，一个是买地，为情为财，忙碌而无暇的去，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救恩。是不是啊？我们如果有肢体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嘛，是吧？我们出去探访或者出去传福音，他们就说：“你给我钱用吗？你能够给我欧元用吗？啊，你们吃进去行了没事干嘛？我们还要养家糊口的嘛。”好，有这样说：“哎呀，不行不行。”有的人说：“哎，好好好，等我老了，等我老了。”你看，这有的人就是为了钱买地，这就是代表。为钱财忙碌，没办法去接受这个救恩。第二类的人呢，这个是说牛，是吧？他说我买了5对牛，也就是指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忙碌于事业，忙碌于这个职业，忽略了这个救恩。有的人说，哎呀，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有很多人，来我家或者我们在路上碰到的，这现在中国出来不是有很多这些非盈利的人出来很多吗？有的人说自己家庭也是信耶稣的，有的人在这里不信的，我们给他们传福音，他们说，哎呀，我们忙着要去找工作，我们哪有时间去教会呀、啊？是不是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工作，我真的没办法。比如说我们那里，我说，那你们晚上也可以来参加小组啊，或者白天礼拜天你可以跟调整一下，或者是礼拜六啊，或者礼拜几啊，你总是有一个时间嘛。他说没办法没办法，忙得要命啊！如果有礼拜六休息一天，我们只想休息一下，自己想睡一下了，还哪有时间再去聚会啊，再去教会。你看这些都是这样子的来拒绝，为了事业，为了职业，是吧？为了钱财，还有呢，还有娶妻，娶妻代表是什么呢？指的家庭，指在这个家庭来讲的，是吧？他们就是说为了这个家庭在中间的来试说，你看这里说这家庭的情感啊，还有儿女啊，还有等等。他说我娶妻了，这家庭的情感也会拦阻我们有许多人去这个接受这个救恩。所以总的来说，一堆的理由，一堆的推辞，都是因为人只专注于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专注于世界上的事情，而没有想到永生的事情。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真的是何等的短暂，我们周边的人，我们身边的人是否都已经得救蒙恩了没有，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个福音来传给他们。所以我再说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像我那个堂哥在这个西班牙，当时我刚来的时候是06年07年刚来的时候，在市场上面我就碰到了这个我的堂哥，我一看到他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就给他传福音，我说嫂子啊，哥哥呀，我说你们要去信耶稣，因为他国内他妈妈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巫婆一样的，讲灵姑的，就是说那些迷信的人，就把他们阴间好像都招上来的，像那个扫罗去招巫婆一样的。所以他妈妈是这样的人，我在这边看到他，我说叫他去信耶稣，他说不行不行，我们在这里也有佛堂，我们是不会信耶稣的。后来呢，我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过去他那边。后来我这个堂哥回到中国的时候，告诉我的父母亲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小红已经是发疯了，他说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都说不信耶稣了，他就一直躺在我们不放，要么跑到我店里，要么跑到他家里。我就想给他们传福音嘛。 后来呢，他就我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在那边是不是给谁是某某人传福音啊？他说你在国外是不是发疯了，或者你出神经病了？他是这样子说你，我就给他说笑，我说我要给他传福音这样子。后来感谢主的恩典，当我离开他家的时候，我后来去了意大利半个月回来，哎，我那个堂嫂他就看到我，我就又去他家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他说小花你知道吧，我们信耶稣了，当你走了一个礼拜我们就接受耶稣了，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叫我们一家人去信耶稣。所以这些怎么样，当时我说我给你传你都说推辞不愿意，但是这里我主要的目的是告诉大家，我们不要泄了，也不要被人拒绝了，我们福音就不传了。其实这个福音要让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传，虽然这些人都是有这样的拒绝这样的救恩，但是我们一定要要不断的还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拒绝救恩不是无知，而是借口太多，你知道吧？说那个没有钱赚吧，还要赚钱吧，还要扶家吧，还要养口吧，还要怎么样吧，等等这些理由。所以我们在信仰中推辞的理由是什么呢？事业、家庭、娱乐吗？所以这里就是来警告我们，也就是说别让这些借口断了我们主的恩典，我们要不断的把这个恩典还是要传出去。好，我们这里是讲到这个15-20节里面，众人受邀借口推辞，但是我们虽然他们有这样的推辞，我们要不断的借着祷告借着传福音还是要去做，但是这些不愿意接受的人到终究他们就没有在恩典上有份的所以这里是说神亲，那边是神亲训练扶持稳行，看到大卫是不是啊？神亲自训练他做精兵做去作战，我们今天也要被神训练起来，由主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装备好了，你神就会扶持我们去做这样的工作。虽然有很多人这样的去拒绝，这样不接受，但是我们要借着主的话语要不断的不断的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要有这样的使命，这样的担当出去去传这个福音。好，我们再看到下面21-24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主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去快出去到城的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鸣响人来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请所请的，没有一个藏的我的宴席。好，所以我刚才也就是讲到下面，也就是说那些不愿意来的，他们推辞了，因为他们所注重的是世界上的事物，失去了这个救恩。那么仆人回来，受命出去再去城乡乡村大街小街去邀请人的事，这些正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榜样。这个他们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榜样，我们也要像这些仆人一样把这些人邀请过来，是不是？叫他们，叫我们也要尽心尽力的去引人赴这个救恩的应许，像我说到我的堂哥堂嫂一样，我就不断的把这个福音要传给他，虽然他拒绝他说不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这个福音要传出去，我们要像这些仆人一样受命出去，我们被神被主差遣出去，我们无论是你出去在路上或者篱笆那里，我们要勉强也要把人拉进来，要把他们拉进来，使得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这个21-24节是说到那些拒恩背弃，拒恩的人是背弃，背者得恩，这个愿意被你能够拉过来的这些谦卑者、卑微者、被人瞧不起的，神反而把这个救恩连到他们的身上，一定会能够。所以你那些巨恩的、弃恩的，他会得不到，是吧？那边呢是讲到仇敌怎么样屈膝，因为神教你怎么打仗，怎么样的能够负起这个恶，那么主会赐给我们，会赐给我们全胜的，一定会能够使那些在贫困中、愁苦之中、无助之中，就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使这些贫穷的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福音。我们要不 怯馁，也不要说哎呀没办法没办法，福音很难转很难转，神一定会加给我们的力量，是吧？好，我们再看25到这个27节这段，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从25到27节这里面就是主盈利的在中间的讲出，若不撇下亲人生命不能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一个真正信主的是生命的主权我们要交给主，不再保留自己，我们要完全的，不是神好像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残忍的，你要撇下自己一家的人，不要不顾不管不列不不那个，而是你要怎么样把主权交给神。我们要把主权交给主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做门徒的一个代价。你要爱主胜过亲人，主的意思并非说不可爱，不爱你自己的亲人，主乃是说要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胜过爱自己的亲人，是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说爱主也胜过爱己，也是主为我们舍命，他用自己的宝血将我们赎回，因为主的爱是在激励着我们，我们不应再为自己而活。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5:1-15里面，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活着就是要为主，是不是啊？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背起十字架的意思也就是说到要把自己完全的定死在十字架上，不能有自己肉体的活动，是要让我们要专心的来跟从主，因为我们不能再凭着自己，凭着自己的意念，凭着自己的自意志、情感、肉体、私欲和血气去跟随主。主怎么样的来爱我们，我们怎么样的来爱他。所以啊，我们要借着这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并自己我们里面的属血气的这个肉体，是我们要专心全然的依靠圣灵的引导，要做主真的门徒，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哦。所以这里25到27节是撇下一切副驾跟主，那边呢是讲到神立为首，外邦归附，神要立大卫为首，是吧？因为大卫他撇下，他完全遵从神，完全遵照神的旨意，所以神就立他为首，是外邦都能够归附于他。我们今天要撇下一切，要副驾跟随主，撇下自己的肉体活动，一切完全不属于你的，所以我们要撇下就是要跟主。我们如果不撇下，等于说我们跟主也是假象，我们舍不得主对你说有口有，有口无的话，那就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主尊成我们的唯一。好，再看看下面28到35节这段，28到35节说，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不要先坐下来计算花费吗？能盖成不盖成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计算一下，是吧？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说这个人开了工又不能完工，或者一个王出去与别的王打仗，岂不能坐下来掂量吗？能用10,000兵去抵呢，还是20,000兵去攻打他呢？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先派使者去求好，或者这样的信息的条例，是吧？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都不撇下一切的话，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盯量着，所以银是好的，银若失了位，可治疗他做什么再行呢？或用在井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就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在这段里面，也就是给我们带出主强调，也就是强调我们无论是进楼或者打仗，我们都要先计算代价，是吧？我们今天跟从主也一样，跟从主也一样，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计算？因为基督徒不是报名，而是要信上的。我们不是今天做一个我这个基督徒我报一下，不是得好处，而是要活出代价的，而是要活出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已经预备好了舍命的跟主？所以你如果预备好了舍命的跟主，那你的信仰，你就会进入一个建造的光景。你已经预算好了，我就是要带着一个舍命的心态 是不是啊？所以一个真正的门徒他会遇上这样的一个代价，甘心乐意的舍命为主的，就是我们这样子就会能够跟从主也一样，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是讲到28到35节，还有一个营如果是来喂，是不是啊？就是没用的。所以这里面建楼计价跟主一样。好，那边呢是送主之恩传扬救恩，也可以说也可以下面这个对着，也可以说竣工虚算舍命为主，也可以用这个对照去讲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小伦，小伦这个启示录，小伦启示录是4章第4节。小伦的总题呢是那个贞洁耕足，浪中夫求灭敌得业，一边呢是受苦，一边是紧耕。我们先来看14章的这个14节14章的第4节，这些人未曾张朗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怎么样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也就是说这些人未曾张朗妇女的，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来跟随，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来看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这帮是犹太中的粗俗果子，在大灾难中首先是得救，这些也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因为他们什么呀，他们对神是极其的忠贞，竭力的使自己能够专一的去跟从神，是这样的去跟从神，与那个受确实那个大淫妇是没有这样的蟑螂，是没有蟑螂的，非这个大淫妇是非常的误会，但是他们没有被他们所蟑螂。所以这里面也就是给我们带出了一个意思，这里是讲到我这里14章的第4节是忠心跟随圣别归主，他们这些人是忠心的跟主，是专一的跟主，是全然的跟主，他们没有一点瑕疵的，他们没有一点瑕疵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给我们带出他们是多么的一个宝贝，多么的一个宝贝。好，我们再看到诗篇诗篇那个69篇从这个等一下啊，69篇我们从1节到12节这种，其实这个69篇是讲到什么呢？是关乎到整个拯救的神，是关乎到一个拯救的神，也是一个求助的祷告。大卫他在这里所写到这首诗写的跟那个诗篇22篇极其相近啊。这里主要是表达这个大卫诗人在受苦害的情况里面是如何在神面前的申诉、寻找内心的一种哀情，内中的一种哀情。所以从1到12节这段里面，我们看到他在中间来祷告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生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我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你看在这样的苦难里面，在这样受苦的情况之里面，他怎么样无力的来，无力的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猖狂。神啊，我的愚昧你远知道，我的罪轻不能隐瞒，万君子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叫你叫那寻求我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脸的羞愧。我的弟兄看我的外路，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定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人辱骂到落到我的身上，我哭泣以坚持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的笑谈，坐在 城门口谈论我的，酒徒也以我为歌曲。你看在这样的时候，诗人他在落难的时候，他真的以惊骇的这样的好像这样的同那个好像凶猛的海浪一样的来形容他所遭遇的这样的逼迫。他的生命好像是被淹没了一样，被杀害了一样，他整个人处境在这样的一个孤独里面，遭遇这样的迫害，原因也就是说敌人无缘无故的来这样的蛮横的来害他，甚至自己这样的愚昧和这样的这些科。可是呢，诗人他认定自己是属于神的，大卫他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并且他在努力的寻求神的扶助，在寻求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环境里面，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哪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去关怀去支持，但实际上有些时候会带来有一些的反作用。我们只有看到在孤独之中，我们要专心的像大卫一样的投靠。所以一到十二节是水深求咒，水深求助，为主受辱。我们看到大卫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是为主。其实这一篇也是一个受苦的篇啊。还有十三到二十九节，当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求，神啊，求你按你的丰盛慈爱，求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出离于你，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恨我的人，使我出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坑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凌辱那个耻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人，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时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让他们的宴席在我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机械，让他们的眼睛蒙那个昏蒙不得看见，让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将你的烈怒追上他们，让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让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深夜车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的中间。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大卫他在中间的一个恳求这样的祷告，他人物的交托，大卫向神献上这样的恳求祷告的时候，求神按他的慈爱应用他，他将所有的羞辱、诽谤、嘲笑等等这些，关键在这里，他的祷告就把羞辱、辱骂等等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恳切的祷告，安静的交托，并非我们自己能够去伸冤，神在中间来帮助他。大卫这样的一个求助中，让他能够清楚看见神一定会施恩，在他的里面一定会蒙悦纳。所以13到29节是恳切祷告，忍辱交托。30到36节这里，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为称他伟大。这定叫耶和华喜悦，甚是信牛，或是信有脚有体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就喜悦，寻找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困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西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义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所以从29到30到36节这段里面所讲到，诗人体会神的安慰，能够除去他内心一切不仔细的忧伤，神的拯救叫他从危难中转为安稳的高处，从悲苦的这个情怀里面转变成充满喜乐称赞。 颂扬神的行动。所以他献上的不是牲畜的祭，而是在天地之间大声呼喊、呼吁、呼召一切有气息的，以赞美称颂祭为祭献给神。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称颂高举，神必施恩，这个是小轮。那么大小轮的中心呢，也就是说到全这个大一点哦。所以这里面是讲到这个东西啊，大小轮的中心是全篇跟主请人赴宴得胜赞美。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愿主能够亲自在中间，我们每个人听了主的话语，我们回应祷告，我们真的深深的能够来明白，看到在这个诗篇里面，这个是一个受苦的一个诗，从大卫在中间的能够来带出，虽然他受尽了凌辱，无人安慰，甚至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子被卖，终究是这样子的，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大的永恒的恩典，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真正在主的里面，无论是在困境之中，无论是在环境中，我们都要转向神来赞美神，来称颂神。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垂听困苦的人，甚至我们看到大卫在中间来宣告神的应许是绝不落空的，所以西安终究会被建成，神的名也必会成就他的这个地业。所以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求告他，无论是在急难之中，我们只要转着来靠他，仰望他，行公义，好怜悯，遵行神，照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来信靠他。所以无论这些法利赛人也好，无论是律法师也好，他们是要窥探耶稣，要抓耶稣的把柄，但是我们真正的要铭记主，还更加的我们要铭记主的话，铭记主的话，我们不要择选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把自己的这些老我旧人一定要完全的能够破碎，我们一定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负起这个十字架，跟随主，撇下一切。所以今天我们来对照我们的自己，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忠心的去跟随像这些144,000的这些人一样吗？我们是否真正的能够在这个苦难里面来求告主吗？我们每个人来对照自己，我们要忠心的、忠贞的、不移的来跟随主，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祷告。